师母啊，
是，
你刚才讲这个能耐，
嗯哼，
就有一个感想。
是的，请讲。
计算人为着自己的利益有那个能耐，那是 no， 那是不好的。
嗯哼，
为着荣耀、荣神一人的事，能耐 yes。
嗯哼，嗯哼。
我是对这个两种能耐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感想，
是的，就像一把刀子，对不对？啊，伤人的部分很利，是不好的，就像你讲的哈。如果说他
要用在什么地方？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呀。好，所以呢，等于说呢，能耐神给你的能耐都一样，问题是我们是善用还是恶用，就这个意思了。
Yes,
是的，是的，很好的结论，是的，嗯哼。
师
等于
母啊，
说，
讲这个是爱情和面包了。如果爱情和面包和自由呢，怎么样选择？
嘿嘿，从圣经的看法的话，自由是神的一个目标，为人开这个道路的目标。那当然，这个是我们有这样说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我们的，以我们的，是的，我在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哈？那但是我讲的自由是要看是在神赐福的这个道路上的自由，自由是被释放的吧？还是说刚才就像那个驸马讲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自由？事实上，这个大力拉呢，他的沦落堕落后的这个意志就是自由嘛，使他选择要面包，因为这个自由呢使他选择要这样子来玩弄爱情啊。所以这个对不起哈，我可能要在我用今天我的看法，我要这样回答林弟兄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来拿来比较的，自由有自由的尊贵的地方，但是是从神来的神圣跟尊贵，都是我们本来有的，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尊贵。因为那个大卫说，我能算什么，你竟把这么尊荣尊贵给我们做冠冕，那就是我们可以有跟神一样有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能耐。那你怎么说，你告诉我们好吗？倪弟兄，你来跟我们解释你的看法。
其实，如果在世界上找机油，真的没有，根本是找不到。因为我们以前也认为一个环境里面没有机油才离开，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如果在世界上去找机油的，根本找不到。只有那个在，只有那个认识主耶稣之后，才知道我们没有得到自由的话，我们是在最终嘛的比罪人的出佛嘛。这样，现在我们只有那个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嘛。
是的，我们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要挣脱被限制的那种不自由的时候，对的，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的对自由的认知，是所谓的心灵里面的，释放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那刚才您就讲，就是说世上没有真正的自由，等于说，如果我们要追求的自由的定义，我们要的是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要什么我就可以不顾别人，那么这种自由的话，我想我们都不会认同的。但是偏偏呢，当人的意志在罪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期待人间有真正的自由，也不要以为外面的不自由会让我们里面好像就受限制了。我想我们对自由的定义跟看法是不一样的。那自由是神要工作，对我们一个人要工作的一个很重要，有没有？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就脱离了，那就是自由，让我们被释放了。 那也就是个平安的条件。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平安了，我们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平安。然后你会发，我们会发现呢，为什么刚才林弟兄说我们世上找不到，因为到处都有牢笼，都有一个监狱，你看不到监狱要把我们关起来，要把我们束缚住，到处都有，环境的或我们心灵里面的都有。之所以会想挣脱，就是人心里面有自主性嘛，人有这种好像被唤醒或怎么样的自主性，那他就会想要去抗争了 啊这是亚自由意志的一个本性啊，这个是日光之下世界上面啊，就是不管你在哪里，不自由的地方都要往想要往自由的地方去。然后现在我们都知道哪里呢，在往哪里搬呢，有一个人就说那我现在往哪里搬呢啊，所以就像我们大家的分享，就是说只有神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然后呢，你可以，你那个平安喜乐是不会被夺去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围墙可以阻挡你跟神之间的沟通交通。
刚才的讨论让我就想起，王明道老牧师他在后四十年那本书里面讲，回忆他自己过去的跌倒。我记得他第一次入狱以后，他就心里面。就是说多了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身体上他受担当了很多酷刑，有些受不了，然后呢精神上他又是有那种害怕哈。后来他当时就犯了一件事，他就真的就是跟为了想要出去得到那个身体上的自由，他就好像是揭发了一些同伴嘛哈，那个牧者啊什么的。后来他出了，他真的就因为这个就获罪释放了，可是他反而心里没有平安。
嗯哼，
后来他非常的痛悔，然后他又自己主动的又回到了监狱，然后就把他所有那个时候那个犯的错然后揭露的全部就是收回。后来他又被判更多的年，然后依然是受酷刑，可是他心里得到的那份平安和喜乐，还有就是能够坚持真理的给他带来的那种爱里没有惧怕和那个真自由哈，就一下子就让他与神的关系就更近了。所以也是门神保守，后来他还是出来了。但是那段就是说他的这个例子让我就想起刚才大家那个讨论那个真自由和真平安。自由不是说我们人所眼见的这些自由，然后有时候也许我在牢笼里，可是我们还是能够有那样的自由，是因为那是跟对焦在神的身上。
Amen, Amen, 很真实的例子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他有这种回转的路径呢，为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就是好像宝贝啦啊，他是事实上对他来讲，他是一个经验，也可以算是一个失败，可是那个失败让他转败为胜，他就变成我们的福气啊，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例子，是的。是的，我想这个就很能解释我们刚才在大家在谈的哈啊，是的，谢谢，很好。其实到后来参孙的神给他的任务哈也是完成了哈这个神自己有他的，他是有大能的神，他有他的心意或者是旨意要成全。我们如何被成全，就是一定要走回到神的身边，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了。这是我这个题目的用意啊。那等于说呢，参孙的这个过程，他的对人生的态度的过程啊，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啊，这些哈，给我们一个讲借鉴嘛，应该也可以啊。那像那个刚才提到这个王牧师哈，王明道牧师的这样弟兄的这个路径也是一样，就回来的时候到神的面前，就是被成全了啊，我们生命那个很神圣的使命被成全了。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可能不是关于参孙的，但是跟这个主题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就是当时参孙不是最刚开始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就是他弟他的妻子嘛，他从那个时候他就非要娶这个女子，然后他父母其实是不愿意的，就是说难道在你本国的民族你弟兄的女儿中没有一个女子你可以要娶吗？你要娶这个外邦人，就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女子。然后呢他就非要娶她。他说他的父母第四节说到十四章第四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那当时就说好像这句话我就不太明白，应该是参孙他娶这个外邦的女子肯定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违背律法，但是肯定是不是神最好的心意，他的父母也劝阻他，但是这里却说我不知道这个是出于神，就是好像应该不是神是主动调，就是让参孙去娶这个女子，而是参孙自己的情欲，是不是因为神就是容许这个事情发生，我对这句话不太了解。然后呢用这个虽然是他是败坏，但是神还是成就通过人的软弱失败还是成就了神的旨意。这句话就是说他就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
好，这个是我星期五晚上也会解决这个问题哈。我就是在谈这个人的意志是绝对不被勉强跟约束的哈。意志你可以选择好的对的，但是呢不会因为我选择好的对的神选择不好的不对的我就被这个只有法律会啦把你剥夺你的公权。让你可以被限制关在那个监狱里面，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做事方法啊。那在圣经里面提到神使他，就等于好像刚才你又给解说神容许他，对不对啊？等于说神没有去干预参孙的人生的这些他的过程，他要怎么做他就去做。那这是很真实的，他要的是什么啊？他不介意的是什么啊？一个拿细尔人，一个分别给神用的这样的一个人，是神跟他的母亲的约定啊。那当然，这个又进入到参孙的这个人生，这个所谓的神的一开始的心意啦，还有他是怎么走过他的人生。那后来神还是成全了。他还是把非利士人打得一败涂地了哈，但是来到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个人的自由意志。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认为如果父母亲强制他，或者是神干预他不要这样做的时候，你认为参孙他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吗？你看参孙这个人
应该我觉得从他父母强制他应该不会，但是神除非他的心意更新转回，不然他可能还是就是在情欲的控制之下。他就是
我用一个我可以理解比较我可以理解解说的一个方式了哈。神呢会用我们，即使不管是好或不好，他都可以拿来做材料。等于说，那我们用犹大做例子好了，卖了耶稣的犹大。好，耶稣要拣选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让他成就十字架的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认为说耶稣选犹大的时候就是要用他来把他卖掉。但是人自己会选择上这样的一个位分哈，就我选上我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是人的自由意志要负全权的责任。那我这里我要跟你讲的，我现在不能细讲这个事情哈，我因为他的观测到所谓的神的命定啊、呼召啊，哈，其实我们想回来哈，参孙的人生也是一开始就受很多的限制。你们会不会觉得他受很多的限制，一生出来就跟人家不一样，
是
的，不一样。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因为他要安拉希尔人来生活嘛，那他的父母肯定对他也有很大的期待，肯定也是按照神的，所以他不能像他的父母的是要按照神的方法，神的那个教导来教导他，养育他。
我曾经思考这个问题啊，就如果我是参孙的父母亲，我会强逼他，威胁他说你这样做的话是怎么样，因为你知道拿西尔人是什么，那本来不能生育，然后那个神跟他的父母亲是虔诚的人哈，就等于说他们是对神是有敬畏的这样的一对夫妇，然后妈妈也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神有特别的心意，本来是不能生育的给他啊。我想过说如果我是他的父母亲，我会怎么面对参孙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想过，我真的曾经很仔细的在想过啊。那好，那我这样好了，我很简单就直接跟你谈你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啊，我想你也有你的答案。那我的意见是说，神的他的自主不会去干预我们的自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他的手中，神就会，就我们这个我会在神的这个大我大大的这个全能的神的手中呢，就会被全程的被成全的很美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进入神的这样的一个做主的话，那我们就会走很多弯路啊。但是如果神对事情他有他的一个永恒旨意的命定，我们是不会改变他的永恒旨意的命定，但是我们会改变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会改变我们人生的结果。或许我应该这样讲，等于说神容许他，神用了他这个转折，如果他不这样做，神还是要用他的。
等于说神的旨意神的命定是会成就，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得到那个益处。
是的是的是的，
这可能就跟以前讲的就是那个利百加，他去非要自己去骗以撒。
是的，
然后如果其实他不去骗，神还是有办法让这个
雅
各，但是呢就不会说受那么多的苦，有那样的后果。等于说那这句话理解就是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可能这个更多的不是说神是主动的好像让他去做，而是神容许他去
认他，对，
认他就任凭他了。
是的，
所以他父母也是尽到责任，也劝诫他了，但是他却不听，所以就最后自己的那个代价就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对啊，我不晓得他父母亲有没有尽责任，这个我不知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只是劝他而已了，他只是劝他而已。那到他那个年纪了，那时候好像应该是20岁吧，刚成年，那父母亲能做到什么程度？反正他不该做的，他不该犯的都犯了。拿西尔人都犯了，一个一个都犯了，那一步下一步再下一步，就一步一步的就更深的往这个法路走这样子。到后来你刚才念的那个16章的在后面，他说他们就把眼睛挖掉，还让他磨那个
磨
那个
磨推磨
推磨，你知道那时候推磨是女人做的呢。好羞辱哦，而且还眼睛看不到，你要打他，然后他都不知道。当然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力气了啦，不然的话后来才慢慢又头发又长出来。那个头发是一个也是神的一个方式哈，但不代表说有头发就一定有力量，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师母联系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说针对青少年或者已经刚刚成年20几岁的孩子来讲，那如果说前进的父母就是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很容易管教，那如果孩子他要走的路或者他的取向或者他的喜好不符合神心意，那父母怎么样，也就是说怎么样知道说 OK 这个到底是不是神允许的而是出于神让他走弯路，是为了最终神的旨意成就呢， 还是说要及时制止呀？
啊，这也是我在思考的哈，就是父母的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哈。那我或许有一句话我可能要表达一下，就说神不是神使他这样，神任他这样。好，啊，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应该走怎么样的路，那这是一个，不是说神希望我们走弯路才走正路，不是。但是神看人类的时候呢，不管是老不管是少，每一个人都是从浪子回家的，我们每个人都从浪子回家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浪子的过程啊。那身为一个父母亲看着儿女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父母亲有父母亲的职责，第一个我们有榜样，那个榜样就让对方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真实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包括他是没有条件的爱饶恕，包括他是公义的，他有他的路义路啊，这个我们都要，我们也要，当我们从浪子的路回家的时候，我们都要重新再恢复我们儿子的除了身份恢复了，我们还要那个德性啊，那个成长都要继续的建造。好，那身为父母亲的话，我是觉得第一个我要记得我的儿女是神的，不是我的，那我是跟神同工，我是管家，所以我管家我就忠于神要我管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比较，就我就是会思考它，然后我也会去祷告。好，我常常跟神讲一句话，我说海神啊，你的儿子怎么样，你的女儿怎么样，我常常会这样子哈。那基本上呢，我们要有一个父母亲有一个观念哈，我们没有办法再好的管教方式，在周全的方法都没有办法管出一个义人来，从小他就是小罪人，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到，因为他很可爱，然后等到大长大之后，你会哎怎么那么不可爱的时候啊，才以为那个是罪人，其实小就是罪人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浪荡的过程，都有这种浪荡的回家的路啊。所以呢，我觉得父母亲的话就是我们当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尽量给他一个，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对不对，这不是圣经的话，但是有人这样讲说，让他容易做对，不容易做错。这一句话到底对不对？不是我的重点。我的意思是说，或许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尽一点力量的地方。好，我们给他的规范，那他还是要做越矩的事情，越规我们越过我们规范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就把他定死罪。好，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管家的一个职责在那里。第一个，我们做榜样，我的原则是不会变的，不会因为儿女的这种他们的不成熟啦，或者是不懂事啦，怎么样啊，我就会牺牲我的原则，我不会变的啊。那我敬畏的就是神，然后把我儿女的事情我就请神做主，等于说一步一步的跟，当我没有办法那个，我就到神面前，然后一个难题一个难题，一个结一个结的结。我不知道这样会对你有没有比较实际。我是这样做的啦，我个人是这样做的。要承认说我不是那个，我一方面我不是完美的父母，而且呢我也不可能是罪人得救啊。怎么样来看待我的孩子，然后呢我要代表神，这个点很重要哈。那个的家长们，你是在代表神让你的儿女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有的一个责任。这样有没有跟你问的问题有一点衔接？还是说你也讲讲你的看法好不好？对我们儿女的一些迷途啊，或者是他们的不顺啊，不要觉得奇怪啦，因为他们如果还没有跟主耶稣连接上的话，就是一样的，跟一般的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不要期待太多。上次我提到一个顺序哈，就是从理哈，真理哈，从真理，然后到这个理真理到什么 有一个是礼义的礼啊，礼法啊，就是德 OK 道德，道德道德哈，道就是真理嘛哈，德就是我们培养他，我们训练他啊，会懂得谢谢哦，要感恩哦，哦，然后要有礼貌哦，这个是德，德是被训练的。那这个德本身呢，你不能改变他的心，只能让他习惯，培养他一个习惯。那后来就用一个礼，礼义廉耻的礼哈，作为一个规范，应该有这种礼貌哈，做一个规范，你应该有这种模式哈。到最后就是法，法就是说下策了，已经没办法了，就是用这个规定啊，用处罚，用怎么样来约束，让一个人好像要成形一样哈。那基本上呢，最重要的，当一个孩子到了这个成年的时候，已经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养育他到一个界限的时候呢，那么他的所谓的这个礼道德哈，德跟礼跟法哈，法就先不讲了哈，法我们已经就是死，都是已经死的了。那这个礼跟德呢，他是会有他自己的选择，他有他的他会把它冲破，或把它再弄得更多，或怎么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进入这个道，这个真道去。那这个跟圣灵对他的感动，对他的带领啊，等于说他要回归到我们的主人的家中去。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这个看法对我比较会让我不会那么的有重担啊，然后。我每一次事情，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寻求神，这是我的做法。他们年纪越大，我们越做不了主了，可以这样讲。有没有人要把从这个问题来也有一点回应？有没有？有没有一些有经验的这些家长们？到底你的孩子到了一个成年的时候，管还是不管？怎么管？尺度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稍微交通一下哈。
我自己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先生跟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孩子的这个教养管还是不管，管的尺度多少，其实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就是说有很多不一样的看见。在孩子，就是在我们两人都工作的那些年的话，因为孩子还小，那有老人在边上，所以我们就没有说太多直接的这个冲突，
不容易
yeah, 也是不容易。其实后来就回过头来看，是有很多问题的，然后之后就开始，因为我后来选择在家，然后好像是在补功课哈，可是呢其实补起来其实很费劲，然后又当大概没有多久，我就发现原来我们两人在这个管教的观念上，还有对神爱和我们怎么样基督化这个家庭的这个拿捏上是真的是不一样。那我一开始是选择，就是好像据理力争哈，因为我觉得是对的，或者说我感觉看着这个书本教或者圣经里面指导，就是说我是比较教条，我会说那，然后孩子们也不爱听，那先生就有点舍不得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有冲突，后来我。就是经过祷告也是我觉得就是圣灵也提醒我，真的是圣灵提醒我，我觉得我自己是变化很大，我能够通过这个当中的跌跌滚滚，然后从那个意识到我就发现我还是没有在很多事情上，也许我先生不见得他的理念或者他的这个那个看见哈，同样在主里的看见，他也许跟我不一样，但是我好像自己心里面有一种骄傲，就是我没有把他真正当作头，所以后来所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慢慢的，我不能说我就做得好了，但是我觉得我有往好的方向在改变，所以有时候我到现在有时候就是说 我就不会那么焦虑，偶尔我也会担心啊，也会跟他在后面就是要争执一下，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尊重他，然后呢我还是想着就是说，如果这是我的先生这样看见的话，那就算是有些弯路走，神允许的情况下，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就好像是夫妻之间必须同心，如果还没有同心就要 work on 夫妻之间的同心。所以就是在慢慢的有所改进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神这个功这种改变的话，我自己回过头来看哈，我不是很意识到，但是这三四年下来，我就发现哦，原来我可以不用那样去坚持。
Amen，Amen， 呀，你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就是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对的方向。好，那基本上呢，我是认为说你已经发现源头的问题嘛，对不对？源头就是在于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都是这样嘛，就是两个人要工作，然后又有家长在，这是一个要管要专心来调教孩子一个很难的一个环境啊，可以这样讲。等于说你再有能耐，你也没有那个时间，你也没有那个精力，所以这个已经过去了。那既然的问题是在这里，那我认为你从根源这个地方来重新重建，就是对我来讲是绝对绝对对的，好，不用不要再去修正后面的怎么样，就是而是从根源。那我是认为说，夫妻管教孩子哈，一定不能忽略到夫妻两个人站在一起，两个人肩并肩，不管我们多么不同的意见，不管我们有多么不同的这种特性，对，因为夫妻一定是不同的特性嘛，好，那。因为神给我们这个顺序，比如说头跟身子，还有他在哪一个，他应该是两个人靠在一起，孩子是围在我们四周围，这些顺序这些秩序是不变的。所以现在呢，我认为当你专心的再次的靠近你的丈夫，然后让丈夫去做主的时候我个人这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一个，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重担，就对我来讲是这样。第一个，我尊主为大，好，那我跟我的丈夫谈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要同样的去寻求神，不是只有我，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的表达方式，他只要一出面，我就不干涉了，我可以说我是这样子，等于说给我一个比较有，你讲刚才讲说规条哈，其实规条本身有它的很好的作用，我有我的规范，我的次序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至于结果呢，我就把它交给神了，因为我知道我本来就是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不会是那个标准，我也不是那个完美的妈妈啊，那我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爸爸，这是我都已经很了解了，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次序，那我们先把这个内圈把它靠近了，我认为这个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处理方式。然后就像刚才高阳讲的，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在走神的路都是在不知不觉间，突然想说，哎，一年上来，哎，我怎么变了？我怎么长大了？孩子在长大也是要不知不觉间啊。但是问题是方向要对，我非常认同你这样的一个做法。是的，是的，呀。
我就举一个特别平常的例子，就是
好的，好的。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太抽象的话，这个例子可能就是说我们不是讲就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是需要教一些不同的这个在家里面的家务啊 responsibility 啊这些哈，不同的年龄就是有一个年龄段你要学会做些这些事情，然后慢慢的这个自理能力。那我先生呢一是因为他特别的疼爱孩子，然后呢，二呢是因为他自己比较能干，做事情会快一些，有条理。他也不是一个很有表达能力，就是说 就是他不是很有耐心，可以就是说给你很细致的解释问题。
他比较
比方说教孩
务实，
对
对对 ，OK 哈。
他自己做会快，对吧？我跟他做会快，所以呢，他觉得他说你我们以前也小时候也没怎么学过，可是他说你一旦有一个可就是说人的一个基本点在那，就是说你怎么说呢，就是用非基督徒的话，就德智体各方面都好，特别是德行好的话，他说这个孩子到时候有些技能等到需要的时候自己可以学，可以自学出来。其实没有太大的，也是有道理，但是呢你就是说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需要比方说在青少年啊十岁左右开始要慢慢的，就是要让他们要学比方说炒炒菜啊，炒个鸡蛋啊，做点什么事情啊。他在这个方面就是他觉得没必要，他你可以做的就做了，饭啊什么的，就是很宝贝嘛，让他们多睡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把那饭菜都做好，端给他们，也不需要说他们一定弄完了还要自己洗碗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是很平常而且是天天碰到的事情上，我跟他至今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是尊重他，因为我知道可能对孩子未必是最好的，因为可能是让他们晚了几年学会那些技能，可是呢从另外一个长远的方法来看，如果天天我在跟他在这个事情上叽叽勾勾的，那他也不见得能被说服，同时还损害了我跟他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我们一起教养孩子，所以我就在这事情上我就不再说了。
好，那我有两个实例，你讲完了吗？就按着你这个
讲完了，我这个实例就是说并不见得是好的实例，但是呢确实是我的心路过程是这样的。
那我有两个实例哈，从后面看前面哈。我刚才讲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榜样了哈，我们自己的榜样。那我曾经提过，刘磊应该记得很清楚。那他跟我说这个事情让他有点安慰哈，就是我在家里教的孩子的做的或不管怎么样了哈，我也没有那么的，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被训练能够吃苦耐劳的人，我的操作不多哈，但是对我来讲，当我需要去操作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就像你说先生说那个什么到自然止，那个船到桥头自然止哈，就是当我需要，因为我已经嫁了嘛，我也当妈妈的嘛，虽然我这样操作很痛苦哈，很不喜欢，可是呢我一定要做，这是我该有的一个德性上面的啊，一个我的尺寸，我的底线就是我一定要做，我不会想说哎呀我不想做，然后我就想办法让他们吃外面啦、啊、或者是说啊找人做啦，因为我也没有能力找人做啦，感谢神啦、啊、我没有钱可以找人做啊，没有钱可以感谢神就他自己调教我了哈。好，那当我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很痛苦，但是呢我妈妈的那个一大早，我告诉你哈，她的那个每天哈、啊、生活就像那个31章的那个女人一样，一大早就起来，整天就是在想怎么样来造就这个家啊。那她不是爱钱，因为我知道她当她有赚钱的时候，都是给我爸爸做主的，所以她那个榜样呢，就在我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光是那个榜样就好像一盏灯照在前面让我看，这样走这样走，这是我的例子。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做家事的人，到现在还做不好啊！如果我四周围跟我比较近的人都看到我对家事我是很不在行的，但是那个榜样给我力量，给我方向。好，那我儿子，我讲我的儿子，他在家里的时候呢，他房间是很乱的，可是他乱中有序，所以他说妈妈你不要帮我整理房间，不然我找不到我的地方。我心里很好笑哈，我说你像这种这样的一个房间，你还找得到地方？我的意思说我帮你整理的让你容易找哈。结果他说你帮我整理我反而不容易找啊，那我就到一个地步，他是高中了哈，我就尊重他，然后我跟他说我们家的客厅你 你的乱可以乱到你的门口。他我们家房间是不关的，我们家很小啊，那他的房间这门都打开的，那客人来谁来看得清清楚楚，我也不在意啊，我觉得我不在意了哈，我真的不在，我会为了面子怎么样哈、啊？那当然要这个大客厅我会整理，我说你不要给我乱到你的这个门堂出来就好了哈、啊。所以我就后来就尊重他，我也不去帮他弄垃圾啊，什么都不管了哈、啊。等他结婚之后，我就很想了解他怎么样当一个丈夫哈、啊，当一家之主哈、啊。我就问我媳妇，我说他干不干净啊，有没有整理好啊？我媳妇跟我回答一句话，她说：“哦，他比我干净，他比我更会整理哈、啊。”所以呢，我就看到说这是一个例子了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例子，我儿子也是一个例子。就像你们家里有你们家的一个榜样在那里，归就是他们看过了，等到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发挥的时候，那一些就变成他们心里的一个底气了，变成这样。我等于说也补给你的一个给你先生的一个印证，是这样没有错啊。他讲
那我也得安慰了，
是的。但是当你知道该怎么样的时候，你去给他们原则，这是对的。夫妻两个人是互补的啦。好，光是你先生的那一种像我这样的比较随性的这种特性啊，他可能也不是随性，他比较务实，我不务实哈。那我是比较随性的哈，我管到那个地步呢，我觉得说我管不了，那我就不给自己加重担了哈。那不会像你说你会焦虑啦，或者你会有时候会自责啊，有时候也会哈。但是我这个方面呢，我比较钝，我比较没有这样子哈。那我是认为说，你还是回到你刚才那句话，你注重的是你跟你先生的和谐，跟你先生的靠近，这个最重要。是的，那还是需要你啦，不是说你就不要啦啊。两个人一起的彼此的好的好，把两个好都放在一起就平衡了，两个就平衡了，就不会有一个极端性的，好像一定按照规律来，或者说一定不能要求哈、啊。那后来有一点，哎，我有一点我要跟你提的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个心哈、啊，就是说当妈妈累的时候或妈妈生病的时候，跟孩子说我今天需要你帮我做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要给他们机会，就是等于说好像不是说这种事是都是我在做那你就不用做，不是这样。有时候彼此要有一点点的，我们是一家人嘛，好，所以呢不管是丈夫体贴妻子，那他们也看在眼里，或者是儿女体贴妈妈，这个我觉得要在家里面有这种机会给他们去表达。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欧阳、
我了解、
对的、
谢谢。
以前我妈妈就是那种你都不用做，你去把书念好就好了。啊、那我就念完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念书哈、啊。那个念书之余呢就做很多我自己就很自由了、啊、做一些有乐趣的事情哈、啊。拿了一个相机到处照相，我就很随性的那种特性了。你们现在看不出来我了哈，但是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嗯，其实我没有真的是都用时间去念书，我就很享受那种、很自在的这样的生活。但是到后来，要到结婚开始我就苦了哈。那有神哈，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好在哪里呢？好在是我们可以自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节制我们的哈，我们讲规矩，我们讲原则不是错，但是我们要节制我们的特质，就是我不能说一定要坚持到100%的哈，因为我们都有个人的要彼此要服侍的地方嘛，好，所以有神就是让我可以自省哈，让我也可以原谅我自己，然后我重新来，我再成长呀，这个是有神。一个非常一个是我们的权益、啊、我们可以重新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啊，然后重新得力。
因为您原来讲过，就是说您小的时候因为没有被妈妈训练嘛，就是都没做，所以后来当然是可以做，就是很辛苦学起来。那我就有时候、当然我们也是孩子比较大了，我看我们 homeschool 有的家庭，哎呀真的是孩子很小就开始做家务活，又是切萝卜又是干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因为第一个也是可能像高阳说的就自己做比较快，就没有花那个时间去催拧他，那现在看他有的时候就觉得 哎，就有点后悔啊。当时如果我要是能够多训练他做一些家事，可能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两个孩子个性不同，有一个就是你了解比较，他比较不是会 take initiative， 就是说他不会主动去做，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当然男孩子不一定需要做那么多，但是还是要生活能自理，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我们就没有特意的去培养他。
嗯，
因为我先生也是讲说这个到时候就会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厨房，我现在不是照样会做饭吗？所以他的理论就是说这个不会做的就是懒。
嗯哼，
我觉得可能也不同了。
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哈，有一个用心很重要了。不是在于说我们他要这是规定，我们用心是以后帮助你容易一点。好，就像以前如果我妈妈啊容许我给我一些参与啊，或给我习惯啊，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心里面的啦，其实也没有说做什么多，我也没有做什么很操劳的事，就心里面就不会那么难啦 啊就让孩子以后呢可以放松一点，可以自主一点。啊，在这个方面可以有自主能力，可以这样讲呀。其实是在于训练他们的那个可以独立生活，让你放心呀，是不是？
或者就是可能也要降低期待，每个孩子也不同，他有的可能他不太擅长于这种，就是做家事啊，就是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对方。我想，
孩子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我自己是这样哈，就是我不要让他们有一种好像。我应该要这样享受，我应该你欠我，没有的话就欠我，这个是我很在意的，就不要让孩子好像就纯享受，我就是那个到后来就自我中心，
就是 entitlement 是吧？对
对对对，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把他训练怎么样，或我也没有特别说要训练，但是我的观念是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要有责任去一起来扶持跟这个分担啊，不是一个人纯去做，一个人纯享受，不是这样子的。
嗯，所以说就是要
感恩啊哈。
每个家庭可能标准能力也不同，所以也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其实就是训练孩子，就是榜样，有感恩的心去参与就好。可能他可能做不到，就算他努力，可能也做不到你的这个程度。
是的，像我两个孩子的话，我有一个像雅各哈，你不让他亲，他亲起来哦。角落也亲，然后开始说我这个锅子没洗干净哈、啊，他是 professional 的那种，就是完美主义那种、啊、所以有时候我反而说你不要亲好了、啊、你们是说大人做比较周到，我是他一做就变得好像我一无是处的感觉哈、啊，因为他们长大有他们的特性，就这样讲不一样嘛。好、啊，那雅正的话就我就很想说跟他在一起，好、啊，他做一件事我跟他陪他，所以不一样的。那雅哥他是希望我都不要管他。让他去做，然后你也不要去跟他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都不用，你就反正让他去做就好了啊。所以两个孩子不一样，一个希望你都不要管他，一个是希望我陪他，那这两个特性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师傅好，
呀是，请讲。
那个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插一下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对，就是说你家里，我其实我跟郑兴两个虽然说在就是说也是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在这方面，但是我们两个有一个是相同的心意，就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跟个住旅馆一样，
嗯嗯，
而不是说他们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的，都这个每一家都不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不要让小孩觉得好像他就是做旅馆，然后我们就是服务，我们父母就是他好像是客人，然后我们就是服务，他们就是饭来张口，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就是好像就是一副那种王子。在家里，
是的，
就是我，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都希望他不管做什么，然后他们是不是说好像当做是一种，当然啦，因为家事对我来讲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有一个榜样，所以呢被逼的我还是可以把这个 potential 逼出来，然后我的特性跟雅各有点像在这方面，就是我不整理就很乱，我一整理起来就是一定要。连那个角落也都是干干净，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很不爱整理，就是这样。
嗯
然后，但是话题不用扯远，但是讲回来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就是也是希望孩子就是能够参与到这个家，然后他们做事情交给他们的，比如说他们是他们愿意为这个家来服务，然后他们是家庭的一员。
嗯哼，嗯哼，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嗯哼，是是是的，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我们的啊，到底要是怎么样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较重要。是的，
对，因为你之后不管是他们之后在早期说譬如说住校啊或干嘛，这我觉得这个 eventually 都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被训练出来，就
是
在某一方面他多多少少的，然后如果他以后进入到婚姻，那一定会为他的家里或者是他的配偶另一半的不足或者什么，反正都我觉得这都会被训练出来。
嗯，是是。像我雅珍哈，雅珍她真的很会训练她的孩子哈，很管的四个孩子哈，我都觉得说哇，你怎么那么棒啊？我心里面都很钦佩她哈。那她常会跟我一句话说，哎，不是被你训练的吗？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这样训练他们，我没有，从来没有，就很自然的，我有什么那我就表现出来，很真实的跟你这样讲，很真实的。然后呢，就像我们在谈的，就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是出于爱，为了他们以后。可以啊，容易一点，而他们以后有一个独立的啊这个能力哈、啊，不是都依赖我们哈、啊、这样，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用心是对的时候，都出于爱嘛，对不对？好、啊，所以真的雅珍所做的哈、啊，我相信如果我有四个孩子，我没有办法做到他像他这样子，我真的是很佩服他，非常佩服他。
师母，我讲一个敌位的话哈。
好，
我怎么讲敌位话呢？我讲到四级。我是说妈妈奶奶心边是不足事的人，所以我啥都不懂。那结婚以后呢，就到的徐家了，我就哎呀，那糟糕了。我第一天到他家的时候呢，我不过说，哎，今天你去煮饭吧。那我吓了，真的。我其他胆子都很大，这次煮饭了，我真的给我吓到，我啥都不懂。你叫我煮饭，我怎么去煮？那个时候不是电饭锅一插就可以是吧？那用啥消？
还要烧火，
烧火，对对对。那怎么办呢？我就赶快就跑去跟徐弟兄讲，我说今天糟糕了，什么糟糕？我说你妈妈叫我煮饭，我啥都不懂，怎么煮饭啊？他说不要紧，我来吧，好在他都我懂。那他就懂了。那么等到我是记得孩子的自由呢，我真的要好好的给他们教教他们了。我是已经学到这个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师母啊，不会做的真是很困难啊，真的心里是不晓得怎么办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只要呢，我四个孩子，我八岁了，他们就开始训练他们洗碗。
嗯哼。
那我妈妈就讲，妈妈心痛了，好，妈妈说。那么小叫他洗碗，我又没有事情做，我不会洗啊。我说你要我洗，我要我洗，没有关系。你等一下给他们洗了以后呢，我也不干净，我们重新再去洗一次，就是训练他们。我说，刚刚那爽几个礼拜了，我那个老二就打个电话给我，不想买什么东西呢，他问我妈妈要不要给你买呀？我说好啊，我说等我想一想。他就带下来下一句话怎么讲？你三十几年了，你都没有变。我们给你买就你就好就好了嘛，又要给你想一想。
嗯嗯嗯，
意思呢，你三十几年都要你自己的主意，你人家给你做的你就不放心，就这个意思。
我们岔回到你刚才讲的哈，刚才你讲的哈，我把它连接到我们大家在讨论的哈。OK， 好，又是一个证明哈。你现在看到徐妈妈，绝对会想说她以前都没有做饭的人，对不对？好，那啊，对呀。那当这个丈夫要做的时候啊，其实呢我觉得说当徐妈妈她觉得她不能做，她马上去跟她丈夫求救的时候，然后徐波波就开始等于说就扶持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呢是在就我讲的成全了。到后来我想我们都知道徐妈是最会做饭的，对不对？好，这个都不用投票就知道了哈。那其实不在于做得好做得不好，会做不会做，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个当中那一种爱还有彼此的需要。好，那刚才徐妈讲到一件事情，她的孩子感觉好像 他就是一直在做主啊。那好不好，我们的一个家人呢，是一觉得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表达，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家的这种气氛是很重要的啊。那即使是徐妈妈她不会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又是一个印证了啊。那现在你看她那么会做啊，可以让我们这些妈妈们有点放心了哈。那他也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以后能够也会像徐波波一样可以出，他不是像说你们媳妇应该做，他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婆婆哈。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一切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小事。我讲的小事是说不是那个绝对性真理的小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最重要是里面有爱。补充一下我自己的哈，我的弱点哈，其实是让我更依靠丈夫的地方，所以反正互相效力呀，那个没有什么，不是那么严重的，不是真理的严重的绝对是非的问题，因为我不会的，就反而更让我更顺服，更依靠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因为刚才徐妈是说，因为丈夫不在，她就需要更坚强，对不对？更能够要担起两份责任，那我刚好是我不会的，然后我就更依靠我的丈夫，更顺服我的丈夫，这个也是好，也是感谢神。
我讲一点点啊。
好的，请讲。
刚才讲的是做父母的榜样，
嗯哼，
这个榜样，我好像哪里读了一篇文章啊，就一个小故事，一个年轻的妈妈在。常常在做卤的鸭子的时候呢，他总是要切一半，把整只鸭切一半。那他先生看了以后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把鸭子切一半才卤？他回答说，这是我母亲我妈妈一向就是这样做的。他就看了以后，后来他觉得先生说的也有道理啊，所以他就问了他妈妈。他妈妈就告诉他说，因为当时家里啊锅子小啊，没有办法整只放进去，所以要切一半。所以这个年轻妈妈就是啼笑皆非。我就觉得现在啊，就是对这个现在跟传统，我们也要审视。
是
啊，从前它的真理跟这个传统是不是一致？师母你常常提到雅珍很会带孩子，那他多少也有学到你那个传统，但是你也很多从他那里学到。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鸭子的事情，真的我们不能就那么一向的就按照没有去经过思考就按照这个妈妈，做父母的也有错的。我就讲到这个轻松的想法。
是你有很多生活调品，青出于蓝啊，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我们也会很高兴看到青出于蓝，是不是啊？那就会比下一代会比我们更丰富啊，这个是让我们很可喜的。我以为你要讲说他妈妈说因为我妈妈也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所以然，就无形中在这个传统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模式。然后我想傅妈妈意思说，我们这个模式本身呢，我们也要有经过自己的发挥，然后呢我们就基于好像踩在妈妈的肩膀上面，我们更高的往上面啊爬一个台阶这样子哈，所以都是根源啊，我们的根源也很重要。然后我们自己啊，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的这个也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的这样的能力呀。是的，是的，我妈妈很多这种怎么讲呢？哲理性的哈故事啊什么哈，也很就像我以前在说人生小品哈，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这种生命的写照。我很感谢神哈，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年长的哈这个姊妹在我们当中哈，其实都是对我们我也是年老了哈，那对于我 比我年轻的人啊，对你们是很有益处的，要感谢神。圣经这样讲，年纪那个老的妇人要教导年轻的妇人啊，我觉得我们是很 biblical 的，很按照圣经在我们一起来这样的聚会啊，是很好的。等于说呢，老人家的话我们也多少听哈、啊，然后你会发现哈、啊，一般如果没有神的老人家，他们会有很多的心里会有一些苦啊，一些遗憾啊，或者是忘不掉过去哈、啊。那我们这些有神的老人家呢，就回到孩子的样式，越来越敞开，然后呢都不忌讳讲我们的失败哈、啊。你看这个多可爱，这个也是很可爱的地方，不见得每个老人家是这样哦啊。黄姊妹，你认不认同？黄姊妹，
认同。我觉得挺对的，
谢谢你头一跳 ，OK，good。Okay, good.
我觉得有一句话啊，就是还老还童，这个我常常放在心里。
是这样，这样，我们的心越年轻，
是
的，是的，呀、yeah ，圣经也有讲啊，是不是？神的恩典其中一个就是啊、让我们可以呀， yeah, 是的，嗯，
还老还童，
是的，呀、yeah ，嗯哼。如因返老还童，然后我们的年轻的姊妹们也很好学，能够学，愿意学啊，这个真是很美，非常美，嗯。